好，非常的高兴能够再次在这里跟大家来一同叙说我们生命的故事。如果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相见的，请下手好吗？好，哇，谢谢。绝大部分哈，所以相见的变了一小撮哈。其实时光何等快速，我想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是在七年以前有机会来到 RCCC， 那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来是说神的恩典。我记得那个时候用的题目，没有想到梁牧师一见到我，他说他完全记得那次用的题目是都是恩典。在 Rally 这边有七堂的分享，我们的牧师真的是有非常好的记忆哈，很感恩。那在这里也见到许多的老朋友，有些可能我们不是在 Rally 见面，也许在芝加哥，也许在甚至在 Minnesota， 但是何等感恩，我们能够在这个周末再次一同来在这里，思想到我们在人生里面的追寻。这次我特别用一个追寻作为整个这五堂的一个总的题目。我想到我们的人生其实都是在一个追寻的过程里面，无论我们过去在中国大陆，或者在香港，在台湾，在东南亚，那么有一天我们来到了北美，也许 Rally 可能是你的第一站，也或者是你前面已经走了很多站，然后你来到这里。无论如何，我们的人生都在这样一个追寻的过程里面。那么到底我们追寻，特别是在世上的追寻，什么是我们真正想要得的？我想了一下，大概我们人生都有盼望哈。刚刚吃饭的时候，有个姐妹说她特别想要听一听看到底人生的盼望。那我刚刚临时在这边加了一张 PowerPoint 上去。我觉得我们的盼望，或者说我们追寻的目标呢，大概你二十岁的时候，可能你很希望是有爱情。我们当中二十岁以下的好不好？举下手有没有？没有，哎呀，非常感恩哈！二十岁以下，所以是九零后啊，标标准准的九零后哈！我们这边为他们鼓掌一下好吗？我们很谢谢啊，这些太高兴了哈！我刚刚三天以前在意大利带一个青年营，那么那个青年营呢，我们是从六岁到六十岁啊，非常有意思，而且六岁大概十岁到六岁啊。这些小朋友大概有将近十位哈，坐在一起哈，他们真是让人很吃惊。我们这样连续三天的聚会，每一堂他们非常专心的坐在那里。那么我们那个聚会大概有300人，其中大概我看最少200是90后哈。所以换教授今天真是我们看见这个荣幸，我们叫说祖国的花朵哈，或者说我们人类的未来啊，我们看见这些非常年轻的朋友弟兄姊妹，他们也这样的来渴慕，这样的来追寻。那二十岁也许我们盼望有爱情，这样的花样的年华，当然我们对人生有很多的憧憬，很多的期待。30岁盼望能够成家立业了哈，我们当中80后的举一下手好吗？更多了哈，所以我们大概有我想大概差不多1/3是还不到30岁哈。我们真是很感恩，其实这是人生一个最宝贵的时光。也许你还没有成家，或者你已经成家了，无论如何你很盼望是一个家庭成为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追寻。40岁呢，盼望有成功哈。我们当中40岁一下子举下手好吗？应该更多一点了哈。都不敢举手了。其实也40岁以下，当然也包括30岁以下和20岁以下哈。大概我们对这个数目太敏感了哈。有人说40岁成为人生的一道分水岭哈，因为前面后面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很盼望有成功哈。 我想在 Raleigh， 在这个美国很著名的这个三角地带哈，有人称为金三角。那么这边不但是在研究、在科技、在各方面是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领域，而且很多人盼望在这边能够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取得人生里面的成功，好像这是你追寻的目标。50岁。你盼望那个时候已经功成名就，盼望有房有车，盼望能够有不错的财富的累积，这是在地上人生的轨迹里面，好像你不断的要在追寻。60岁以上的举下手好吗？咱们当中的这些谢谢哈，很多的长辈在我们当中哈，也有一些位哈。大概我想真的，因为这是老夫子说的，60呢。是什么？他说叫耳顺哈，意思就是这个人生已经比较淡定哈，人生呢已经比较这个波澜不惊哈，因为看过的事情太多，经历的事情也不少。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常说知足者常乐，你突然间发现知足是人生一笔很大的财富，也是人能够真正迈向一个更高的境界，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能够有知足。人生希望不但是追求外面的，慢慢开始希望追求一种心情，追求一种的心境。70岁，大概很多人盼望真的还巧呢，现在这个科技也比较进步，医疗健康各方面卫生哈。其实现在以前我们说70好像已经是古来稀哈，现在呢一点都不稀奇，因为80、90还有很多，而且呢人生很多人现在在中年到老年之间又加了一个年，请问你们知道什么年？叫壮年哈？哎不对哈，那个其实加了一个年叫熟年。你千万不要以为是煮熟了，意思就是真的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在各个方面好像你的经验，你的这个对人生的阅历，你的思想境界，你的心情各方面应该是到了一个最精华的岁月。你的孩子已经长大，大概你也比较少了一份的后顾之忧，然后你发现真的健康还不错，如果你保养得好的话，那么也许各方面对人生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但是无论如何，大概70岁左右的我们真的一直在追寻有没有健康哈，所以呢到处你看这种的药物啊，各种保健品啊，各种的现在是热卖哈，各种的对你的那个，我们都知道中国最近有几个人大概灰头土脸哈，他们到处谈养生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听众，有这么多的追随者呢？因为其实这是人生的一种追寻，就是盼望说有什么能够让我更健康。80岁你追寻什么？希望有记忆，对不对？慢慢的感觉好像人真的体力各方面在走下坡，但是今天人们发现如果80岁还能够有不错的记忆，其实是一个相当可以说你是相当的成功。真的像我这样这个还有一段距离，不过已经常常会忘记，我真的觉得能够记得住哈，能够真的能够还能够有记忆，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好像我们的人生不断的在追寻，不过90岁，你的追寻是什么？前面都醒来盼望有这个盼望有那个，90岁盼望能醒得过来，这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也是一件相当好的事情。日光之下的追寻，你会发现受时间的限制，受年龄的限制，受你人生一个很大的限制。我们有时候常常忘记这件事，我们以为说世界在我脚下，明天在我手中，我们以为说谈什么信仰呢，我还信什么呢，一切全信我自己，一切全靠我自己。你可以这样认为，不过事实上常常我们说外部的规律是不随你的意志而转移， 你的人生其实你发现就在这样的轨迹当中，你以为的追寻，你以为的追求，事实上不过也是五十岁之前的事。五十岁以后，大概你慢慢看见健康成为你主要的追寻，因为你已经发现你的人生不再年轻，你已经发现也许最重要的，真的里面的要比外面的重要。你发现其实整个的过程不断的提醒人类，我们常常以为外面的一定比里面的重要，外面的学位、外面的地位、外面的房子、外面的车子、外面的票子、外面的帽子，好像外面的要比我里面更重要。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这样想，以为这是我们人生的追寻。但是在这条过程里面，你会发现越随着岁月的流逝，越随着人生深入进去，慢慢感觉其实里面的比外面的更重要。因为外面的是真的好像中国人有句话叫过眼烟云，不是像我们那么的超脱，不是我们那么的潇洒，不过事实上你会发现渐渐的里面的远超过外面的。为什么？因为里面的你发现是比较能够守得住的，是比较能够真正保留的。外面的东西，无论是一场金融风暴，或者是一场婚姻危机，或者是你人生遭遇一些变故，这样那样，好像总归会产生一些很大的变化。到底真正我们在追寻什么？今天晚上我想来谈一个我们认为是非常永恒的一个追寻，就是一个爱。这是大概很多的人类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其实大概大部分的人都同意，在人生里面也许最重要的一种追寻是对爱的追寻，难道不是吗？你发现好像爱有点不受你年龄的限制，有点不受时空的限制。一个人在中国他需要谈恋爱，难道他到美国就不需要谈恋爱了吗？一个人在中国他有这种父母对孩子的爱，难道他到了美国他就没有这个爱了吗？你发现不是，爱是我好像不随你的时空的变化，爱呢也不随年龄的变化。年幼的孩子他非常渴望的是那种父母把他抱在孩怀里，对一个婴儿来说何等重要。渐渐当他进入学校，他发现很需要小伙伴之间那种的彼此的相爱、彼此的认同。当然进入花样的年华，进入恋爱的季节，人里面很自然的升起一种爱的渴求，希望能够进入一个很深入的一个爱里面，能够真正找到人生的伴侣。以后在家庭里面好像进一步的来深入的来了解、来认识那种真正心灵的契合。当你有一天有了生命的果实，你自己有了孩子，然后忽然间开始更深入的体会那种对生命的延续，那种的爱。你的孩子是你生命的延续，是你生命的延长，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有句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可能之前你对你的爸妈常常，也许你很爱他们，但是其实你还是很不能体会，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很深刻的体会到底他们跟你那种生命的关系。直到有一天当你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你开始更深入体会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那种在爱里面进步的认识，在爱里面慢慢的也让自身的人格开始完善，开始成熟。难道长辈年老的就不需要爱了吗？一样，当看见儿女一个个好像鸟飞出了窝，所谓进入空巢的时候，那种在心底里面的失落，其实那种失落某种程度也许你说，哎呀正好我现在太潇洒了，我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但是其实你仍然在渴望。中国大陆前几年有一条歌叫常回家看看，没有想到那条歌一唱出来，一下子唱遍大江南北， 我在不少的团契里面看见一些长辈，他们一听到这条歌一面唱一面流泪，很朴实的歌词，常回家看看，哪怕帮父母刷刷筷子洗洗碗，哪怕帮父母捶捶背揉揉肩，做父母的不图个别的，就图个团圆，就奔个平安，非常简单朴实的歌词，为什么会拨动这么多人的心弦呢？因为在歌词里面感觉到那种对爱的希望，对爱的渴求。难怪爱被称为是人类永恒的一个主题，也是人与生俱来那种非常深的一个追寻。只不过这个好像今天啊，有人说陆家你奇怪，你在这里谈什么？还谈爱？这个词已经越来越陌生了。当你在法庭上看见那个小孩他在玩耍，他也不知道是在哪里，还兴高采烈，他不知道他的父母已经在那里办离婚的手续。当我们大谈爱的时候，大概我们忽然间发现有一条在中国已经流传了千百年的成语，从2008年8月以后被改了。那个成语以前叫鹿死谁手，以后改成谁死鹿手。好，因为三头鹿就害了很多人了，不知道多少哈，讲不清楚。听说咱们温总理，最新的数字说有3000万人受害。那当然，现在这个事情还没完没了，一会儿这里又出来一个，一会儿那里又出来一个。现在除了山路，还有这个圣源啊等等，通通都有问题了。所以很多人说，现在还谈什么爱呢？现在大概要谈的就是钱。我以前最早听到徐志摩的诗，实在讲蛮感动的哈。他到英国留学完了，看到那个剑桥，哎呀，他说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哎，我说太棒，这人怎么想出这样的句子来哈？他说问世间情为何物，是叫人生死相许哈。哇，让人读了简直热泪盈眶啊！不过有人说现在只要改一个字就可以了，问世间钱为何物，是叫人生死相许。真的跟别人生死相许，有对夫妇很有意思哈、哦、他们生了一个宝贝儿子啊，就是特别想要取一个响亮一点的名字。那么那个爸爸姓许，也不许，妈妈姓钱，他们灵机一动给儿子取名叫许多钱。你看多少这爸妈两个姓都放里头了，这不许多钱啊！没想到这媒体说报道说，这个取了名字有很多人去道贺，还鼓励他们说赶快申请专利。这么好的名字，别让人都用了哈！许多钱多响亮，你看一叫许多钱，将来没钱都得有钱。啊，我听了哭笑不得。我说这名字咱们那年代那叫绰号，那整个不叫大名的。整个好像现在还谈爱，你是从火星上来的，还谈爱？在中国大陆现在每年哈、啊、都有那个网络评比，评比一下就是看看哪个大学这个春联写得好。那么2006年呢是咱们北京大学第一名，他们的春联就是春节写的那个网络的对联呢，是被评为中国高校第一名。好，那个写的最有意思，上联叫爱国爱家爱学妹啊，你看多爱。那学妹也不傻，学妹说防火防盗防师生。你别跟我谈爱谈的那么崇高，还爱国爱家呢，我防你像防火防盗一样。这对联很有意思哈，所以这个被评为中国高校网络春联第一名。因为很多人说啊，写太棒了，太入木三分。也就是一方面我们永恒的在追寻爱，但是另外一方面好像觉得真爱在哪里，真的有可能吗？大概去年春晚最火的啊，就是最热门的那个小品，就是咱们本山大叔的哈，叫不差钱。不过呢，很多人说是现在可能是不差钱，看一看很多来留学的，看一看今天出国的，也许跟10年20年前相比是不太一样，也许经济上宽裕起来了，也许口袋里钱多一点了，好像今天似乎不差钱了，但是差什么？
情、朋友、爱，难道这些不是历历就在你我的眼前吗？钱真的能代替爱吗？真的人不需要钱了吗？真的我们里面已经不再有这种对爱的渴求和追寻了吗？我想事实远非如此。人们一个永恒的追寻是在爱，是在情里面，但是追着追着寻着寻着却发现我哪里能得到呢？到一个程度我们常常好像游戏人间，我们说既然这个世界已经用钱来主宰，用钱来决定，那么何必再谈爱呢？一切都可以用钱来衡量一个价值，但是人心里面没有办法磨灭这个追寻。我注意到其实就在最近这几年，中国大陆好几个所谓的美女主播，这是在电视台里面做节目主持的，相继自杀，其中有中央台的，也有湖南台的，湖南电视。中国大陆大概现在除了中央电视台，大概另外一个地方台非常的出名的就是湖南电视台，但是没有想到几个都自杀，为什么呢？如果你去看一看那个原因，就是人生啥都有，房子、帽子、车子、位置都有，但是没有爱。他们在爱里面感觉那种深深的失落，然后觉得活不下去，就放弃生命。人何等渴望，好像我们余生既然有这种渴望。今天其实我想大部分的人大概都了解，好像是 something wrong， 就是一定出了点问题。为什么钱多了？为什么经济发展了？为什么高速公路延伸了？为什么高楼大厦建起来了？但是好像似乎少了一些东西，让人活得不那么踏实了，安全感越发的没有了，恐惧感也好，或者那种心灵的饥渴，似乎感觉跟过去比，似乎好像缺了一点什么，缺了点什么呢？中国有一个导演叫冯小刚，你们听过？最近他蛮红的，因为他拍了部电影叫《唐山大地震》。这个冯小刚呢，这个他最近向中国政府很慎重地提出一个请求。他说咱们中国大陆呢用的是简体字，那么香港台湾用的繁体字，我这次来呢我在左右为难，我想到底用繁体还是用简体。他说其实呢简体有它的好处，因为写起来比较方便，小学生写起来很快，但是简体他说有两个字啊，他强烈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把它改回去繁体。哪两个字呢？他说就是这两个字，一个亲一个爱。他们中国现在很多问题啊，就出在这两个字啊被简化了，因为这个亲的不见了啊，本来那个繁体有一个看见，现在人都不见面了，这怎么亲得起来呢？这个爱的话呢，很重要是要加心的，没心了啊，那没心当然就没肺了，这当然没心没肺。所以他说这个亲不见，爱无心，这是中国现在很大的问题。他强烈建议啊，你们可以在网上找到他这个专门跟政府，我不知道他大概可能是全国人大代表哈，可能有点建议权。他强烈建议政府应该修改。他说你其他不改没有关系，但是这两个字请千万用繁体字啊。不过看，当然我们只能当作笑谈，因为事实上文字改了，真的就你改了一个键，然后就天天见面了吗？也不见得，你加了两个心上去也一样吧，更糟糕，三心二意哈。所以化妆的其实不是在文字上啊，我想这冯导演当然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常常有一些这个幻想幻觉哈，他以为在拍电影哈。其实很多时候，关键的问题就是反过来说呢，也反映的问题就是他知道出了问题，好像整个社会整个人际的关系，当然其实不只是中国大陆，你放眼看哪里都是一样。爱情本来是人永恒的追寻，但是为什么今天寻着寻着就感觉不见了？为什么找着找着就忽然间觉得 失落呢？到底问题出在哪里？2000年前，那么有一群人就去问耶稣啊。这个耶稣的名字，我想对很多人来说，特别对我们当中一些好朋友，可能你比较陌生哈。第一次听到耶稣的举下手，所以耶稣已经听过了。不过我刚刚吃饭的时候，偶然偷听到有一个人说：“请问耶稣的全名是什么？”耶稣到底是他的 first name 是还是他的 last name？ 他的全名是什么？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好，所以如果你明后天还可以来的话啊，我先预留一个关系哈。那么2000年前有人就去问耶稣了，而那些人你知道都是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的那些的文士啊、律法师啊、祭司啊等等，都是那群人。那么他们就找耶稣说啊，你告诉我们好，整个律法。这是上帝颁布给人类的。当然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你会读到很多，比如说十诫啦啊等等哈。那么这些律法如果把它归纳起来，总纲是什么？耶稣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话，耶稣说，总纲起来，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呢？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们的神。所以第一样是爱神，第二样呢，意思说其实第二样跟第一样是类似的，其实也相反，你们要爱人如己。所以耶稣对律法的总括就是爱神爱人。在耶稣的话里面，我们不难知道，真正的爱是你必须要明白爱的源头。你除非能够爱神，你才能够爱人。反过来也一样，所以耶稣说其实也相仿。你在很深的爱人里面，才能够把你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认识表达出来。那么，什么叫律法呢？圣经特别解释，其实我觉得这个大概也是最好的解释。圣经说律法是让人知道什么是罪，你发现真的是这样，有了律法我们就明白我们缺了什么。今天中国大陆很多的修法，很多的这个律法呢，其实每加一条每修一条就告诉我们这部分我们缺了什么，这部分是什么让我们很困扰。换句话说，当耶稣说律法的总纲是爱，表明什么呢？刚好表明我们人类最大的缺乏就是爱。所以换句话说，你千万不要以为是今天人们才不懂爱，事实上自古以来，这就是为什么你翻开历史书，你看见那么多的战争，有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有部落跟部落之间的，有社区跟社区之间的打仗啊、争斗啊、残杀，整个世界历史就是这一步。用鲁迅的话说呢，如果翻开过去的历史呢，大概只有两个字，就是吃人。那么其实他讲得非常深刻，意思就是什么呢？其实人类有非常大的缺乏，缺爱。我们并不了解什么是爱。也许我们常常谈爱，我们可以满口谈爱，我们可以教科书上，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来表达爱，但是真正来说呢，并不知道什么是真爱。所以今天我想从圣经这部分我们来看一看，到底真爱的追寻是从哪个方向我们能够入手，真正的爱他是怎样来表达。对基督徒大概都不陌生哈，新约里面有一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3:16。那么这节经文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背哈，来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约翰3:16哈，来一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短短这些经文把我们基督信仰可以说一个精髓精华表达出来，告诉我们上帝才是那个最深的爱的发出者，最深的爱的源头。
他的爱的对象是世上的人，他因为爱的缘故就差派他的独生子。
啊，有人说上帝也知道一胎化，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而且还是独生儿子。啊，上帝真的蛮懂咱们政策哈。
其实这里独生子的意思就是，他就代表着全部的上帝，他就是上帝。圣经常常用一些我们人能够比较能够明白听得懂的话来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了解。这里说独生子不是上帝他有一个儿子，然后呢他还有一个老伴儿哈。上帝的独生子的意思就是他就是上帝的全部。这位叫做耶稣，耶稣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其实翻成中文就是拯救者 Savior， 或者叫做希伯来语叫做弥赛亚。这位从上帝来的这位拯救者，他是上帝的全部。独生子的意思就是他是全部上帝一切的传承，上帝一切的丰富，上帝一切的拥有都在他的里面。神就把这一位差到地上来。那么你说，哎，既然神又是这一位，那么他到底又几位神呢？多位神。那么为什么又是神又是儿子呢？你在这里第一你会发现，人间的很多思想，人间的很多理性是非常有限的。当我们谈到这些名词的时候，第一你要了解这些名词你很难在地上找到对等的对应的关系，所以这才叫做神。如果这个上帝是地上一讲啊，什么都你在地上都找得到的，这是在中国很多民间信仰啊，很多的这个什么其他的宗教里面呢，你发现他都在地上找一朵莲花啦，在地上找一个让你看得见的东西。基督的信仰我们常常说这是启示的信仰，就是上帝来启示给我们。是的，有一些部分我们人好像有限的理性并不能真正的去明白和认识，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你就会越来越加的发现，除了你接受启示，你越会发现说好像你整个可以幸福到这位上帝是何等的真实。所以这里很快出现一个字叫信。有很多东西你的眼睛看不见，当然红外线紫外线我们都知道看不见，在你眼睛没有看见以前，在科学仪器没有发现以前，其实红外线老早存在，紫外线也老早存在。不过那时候你以为它不存在，你说没有，我要跟你说有一种光线你看不见，你说胡说八道。等到有一天科学仪器出来，哦，原来这个东西本来就存在。有些东西你的耳朵听不见，比如说超声波，你听不见，听不见不等于它不存在。今天有一些观念，特别是对上帝的认识，也许暂时超越了你的理性，不过你先不要太急就否认。我们以前常常犯一个错误，就是好像我没有听过的，我不知道的，我觉得不可能的，我马上就拒绝说这个胡说八道，这个是迷信，这个是不存在的。我小时候就受这个亏啊，吃这个亏啊。因为我们小时候那个教科书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有两种面包，一种是白的，一种是黑的，白面包黑面包。那么那时候说呢，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特别是那些穷人，哎呀，我们真的很有负担要去解放他们，他们太苦了。然后那时候教科书告诉你看那些穷人穷到一个程度，尤其像在美国这种地方，他们真的基本上穷人就吃黑面包。那我们想很逻辑嘛，对不对？因为黑面包好像看上去颜色不太好看，那穷人大概就比较便宜，所以穷人去买，那富人全部吃白面包。我后来啊，21年以前我到德国去留学啊，我到那边一看啊，刚好颠倒过来，奇怪，那黑面包特别贵哈，白面包呢都是穷人吃的，真的黑面包全是有钱人买的。我那时候实在是口袋里没多少钱，就天天吃白面包。不过面吃面感觉蛮好的，因为我觉得，哎，你看以前说白面包富人吃啊，所以我现在还算不错哈，我天天吃白面包。
换作说呢，有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在过去的这种的成见里面，我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事实上不见得是如此。所以你很重要知道一个信，你眼睛没有看见，但是你在使用你的信心，而结果很重要，一个是灭亡，一个是永生。灭亡是什么？你不要以为就是不见了没有了，不是，意思就是宇宙上帝永远的隔绝。永生就是宇宙上帝永远在一起。我想这两种结果也许你目前还没有什么感觉，你说又怎么样，但是我想如果你能够继续往下听，你会了解对你我的关系非常大，不只是在来世，在永恒里面，甚至于对你今天的人生，对你明天要走的道路，都会带来决然的不同。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条路走过来。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回到我们说，我们要追寻爱。我想这段圣经呢，我觉得是谈得很目目三分的来告诉我们，真爱是什么，跟地上的爱有什么差别，为什么上帝要向我们显明这种爱。好，来我们还是一起念一下罗马书的5章6到8节。好，预备来。短短的三节经文，这里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到底这个爱是怎么向我们显明的？到底这个爱显出了什么呢？我想这个爱，或者说今天晚上我们要谈的这个真爱，我喜欢用圣爱，就是日光之下在人间没有的爱，但是却深深的主导着人类，拨动着我们的心弦，让我们内心最深在追寻在渴望的 Divine Love 圣爱，没有被沾染污秽的，不带着任何私欲的成分。你说这种爱有吗？那个好像在理想国里面才会有，但是你看看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这种爱怎么来表达。刚刚我们讲过神的独生子耶稣，耶稣就是这位拯救我们的拯救者，神差到人间来救赎我们。今天整个人类的公元以他的降生为划分。今天是几号啊？2010年8月27。那你一定要问这个日子怎么来的，为什么今天就是2010年8月27呢？我们都知道公元的元年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英文公元后叫 BC， 公元前叫 BC， 意思就是 Before Christ， 公元后叫 AD， 那是一个拉丁的字母，其实就是 After the Lord， 就是在主耶稣之后。所以今天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其实你已经跟耶稣连在一起。因为当你说今天是8月27号2010年，那你不自觉地已经提到耶稣在2010年8月27号之前那一天就是他的降生，你已经跟他连在一起。当你说今天是礼拜五，你说礼拜的意思，你看这个礼拜只有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才会用。礼拜五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耶稣基督他复活那一天作为主日，主日叫做礼拜天。然后呢，复活以后的第一天，礼拜一，第二天礼拜二。所以我们看见你一天跟这位连在一起，这位上帝差到人间来拯救我们的，他怎么死的？大概我们都知道，你看这边有一个十字架，大概现在十字架对你不陌生，就算在最无神的地方你大概也看过医院。那么医院上面那个红十字从哪里来的？或者从你身边开过去的那个救护车上面那个红的那个十字从哪里来的？ 或者说全世界这个鼎鼎大名的这个所谓侯氏智慧从哪里来？当然知道，就是从十字架来，因为十字架代表着拯救，十字架也代表着护理，十字架代表着医治，十字架代表着挽回一个人的受伤，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基督的爱，一个真爱，我们在他身上看见。第一个表达就是死，所以耶稣的爱叫做牺牲的爱。你知道牺牲这个词的真正的意义就是死亡，牺牲就是把生命献上。中国人很会说，我们常常说爱你爱的什么要死。你要知道你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让你讲啊，因为这个话真的是真爱里面真的有愿意完全死的成分在里面。最近香港的这个车在菲律宾被劫持，然后呢有几样很让人感动的，有的父母替孩子挡子弹，有的丈夫替妻子挡子弹。你要知道真正的爱里面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基督的真爱带给人间第一个看见爱里面舍命，只是人间不知道这种爱。有的人在恋爱里面谈得很随便，哎呀我爱你，爱的视死如归啊，将来刀山火海我视死如归哈、啊。不过结了婚没几年倒过来，不是视死如归，是视归如死。现在你说很多，哎呀别回家，又去看那黄脸婆去了，不回去了。真的，他是回家都跟死一样哈、啊。所以我们其实，哎呀，我看到现在那个新人类哈，我们当中有些90后在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我蛮感动。一方面看到他们的单身，看到他们那种，我常常在中国有很多好朋友哈，这个有一年他们有几位哈给我发那个电子邮件过来说，张牧师啊，祝福我们呐、啊，我们要结婚了。我一看那个日子哈，他们告诉我这个结婚的日子还取得蛮有意思，叫5月20号。我说干嘛5月20号？他说因为这个网络上520就代表我爱你，哎呦太浪漫了。那个时间更有意思，他们选下午1:14结婚啊。我说干嘛1:10？他们说你看你排在一起就是1314，连起来叫我爱你一生一世，你看多浪漫。哎呀，几个人告诉我他们结婚特别选520下午1:14结婚啊。哎呀，我说你们虽然很浪漫哈，不过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现在80后爱情还出来一个保鲜期啊？我以前知道鱼有保鲜，肉有保鲜，所以爱情有保鲜呢、啊。那个保鲜期啊，最近大大缩短。最近出来的数据，80后爱情保鲜期18个月啊，比我冰箱里面那袋肉松还要短，我那个肉松还有20几个月哈、啊，那才18个月。所以我提醒他们说，你们虽然现在爱得死去活来哈、啊，不过真的真的。一定让这个爱是有根有基的爱。如果不认识上帝，如果没有你真爱，你真的明白什么是爱吗？你真的在爱里面已经预备好牺牲的心了吗？今天很多人走不下去，其实就是自己还没有死。我常常说一个婚姻两个人都死了，这个婚姻一定活。两个人都活得好好的呢，中国的老早说，其实一山难容二虎啊，这两只活不烂，这两只老虎在一起，那绝对是有问题哈、啊。所以大概有人说，女生你大概人生只有短短一段时间，你说话那个男的好好听，这是恋爱的时候，你尽量说，因为你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啊。恋爱的时候女的说话一定男的听，你常常说对方都含情脉脉看着你，哎呀太好了，好像每一句话像蜂房下地的蜜一样，太甜了。这个时候很少有人别管了，也没完了。男生其实也只有一个时间，我认为啊，就是度蜜月的时候，你尽量说你过这个村也没这个店了，你尽量说那个时候女的也含情脉脉看着你，这匹白马给我牵到，咱们白头偕老。所以恋爱的时候女的说话男的听，蜜月的时候男的说话女的听，基本上1年以后两个人说话邻居听。
因为事情都越吵越大，也不是我听，也不是你听我，啊，反正就最后都邻居在听哈，啊。所以，真爱第一个告诉我们，爱你，基督为我们实实在在十字架上。很多人大概看过这部电影《基督受难》（Passion of Christ）， 是非常真实的，把2000年前那幕场景再次表达在我们人类的眼前。死，而且爱里会有受伤。你知道，基督不单是为我们舍了生命啊，他在死以前可以说遍体鳞伤。人们用这么长的像钉子一样的这种荆棘树啊，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树，他们把那个树上的枝条砍下来，用它编成一个鞭子来抽打耶稣，然后用这种东西把它编成一个冠冕啊，一方面来羞辱耶稣，把它扎在耶稣头上，那个东西一扎下去的立刻就是满脸披血，血流满面。我到那边才发现非常长，像长钉一样。你知道爱你会受伤，大概很多父母开始慢慢了解，你非常爱你的孩子，但是常常你的孩子也会让你受伤。不要说等到叛逆期的时候，现在很多人在美国呢，就都知道有个叫 Trouble Two 啊，从2岁开始就已经给你 Trouble， 然后呢，我发现不但 Trouble Two， 到3岁叫 Horrible Three， 到4岁叫 Miserable Four， 哇，去，有人说你继续等吧，反正就是弄到你伤痕累累为止啊，遍体鳞伤为止啊，真的有个妈妈太难过，孩子看他女儿瘦得不成样，她非要减肥啊，那个妈妈真心痛啊，你减肥得有个限度啊，你就好好吃点，反正不肯啊。那现在叛逆起来，你怎么劝都没用。他妈妈后来灵气都还怎么鼓励你继续减，你得吃口饭，吃完饭咱有力气继续减肥啊。我这女儿觉得好啊，我吃了饭我有力气减肥，那我吃一口吧。常常哈，很多父母我见过不少，那种伤非常爱，但是也伤得很重。有时候在你对你的孩子当中，有时候在你的感情生活里面也会这样，哎呀哎呀，但是常常感觉受伤。有个太太，哎呀，她说奇怪，我老公怎么口味变了？以前呢，这个他们两个常常为什么吵架？为七条鱼都会吵起来，因为那个鱼肉没几块嘛，哇，你一块我一块，一下就吃掉。哇，那太太很生气，说老公，你这口味怎么变那么快呢？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我明明记得你说你最喜欢吃鱼骨头啊，怎么现在奇怪了？我那时候还心疼你啊，我还加几块鱼肉，你说不要不要，你吃你吃，那鱼肉你吃，我最喜欢，我特别喜欢吃鱼骨头，我还信以为真的，怎么现在你大口吃鱼肉啊？那先生倒蛮老实，他说我告诉你的目的不一样啊，以前恋爱那叫钓鱼，现在吃鱼，当然钓鱼当然用鱼骨头啊，现在吃鱼，当然我要吃鱼肉。受伤，受伤，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发现，因为世界上说人间，如果你不知道真爱是什么，今天我们常常觉得爱最重要就是满足我的感觉嘛，我才最重要。而两个都非常自我中心的，其实你已经很难期待爱里面会没有冲突。我看见很多今天年轻人，我在国内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我们要结婚啊，我们要先签一个婚前协议啊。我一听现在越来越流行了，很多年轻人都流行签这个。我说你有没有搞丑啊，你又不是好莱坞的大明星，你要签一个什么婚前协议？他们告诉我说，我们虽然结婚，脑袋可没有发昏啊，这个当然要签了，将来房子归谁，车子归谁。他们还振振有词，他们说我们知道什么叫结婚，就是我允许你走进我的世界，但是我绝不许你在里面随便走来走去。问题就是，我这样，那你趁早先暂停一下 ，stop 一下。如果你这样去，不准人家随便走来走去的话，你这个婚姻难怪保鲜期会越来越短了。真爱里面你会受伤。 但是你也明白，受伤是爱的一部分。一个真正的爱，为爱死，为爱伤。基督为爱被钉在一个地方，基督徒都知道那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各个他，对不对？各个他什么意思呢？翻成中文就是骷髅地。骷髅地啊，你除非到了以色列，你到了耶路撒冷，你看那个山，你才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叫它骷髅地。因为那个山眼看真的跟那个骷髅一模一样。那个地方是犹太人自古以来认为一个非常不吉利的地方，所以不要说活人不太去那里，死人一般都不葬那里。如果一个人在那里被处死的，代表什么？就是你被我们彻底的咒诅，你被我们彻底的抛弃，你被我们彻底的弃绝。这个中国大陆来的大概我们知道哈，如果一个人被判死刑，你看有的人很奇怪，判处某某死刑，后面还有加一句话，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你不觉得后面是废话吗？我觉得真的是废话，那死都死了还剥夺他政治权利终身啊。不过我跟你讲，有些人没有啊，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最近被判处死刑那个叫文强，跟许文强有点像，以前上海滩的那个。那么他好像后面就没有这句话，你要知道有这句话跟没有这句话有很大的分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再是一个人，因为只有人才有政治权利。如果剥夺了政治权利终身的话，意思什么呢？就好像一个人不但是被处死，而且犹太人把他拉到骷髅地去钉死他，你的名号从此完全被涂抹，你是被我们彻底的唾弃，你不再是一个人。基督因着爱我们的缘故被唾弃，你大概根本没有办法。我常想人有没有办法去真正明白这种爱呢？有些人说他可以，为什么说可以呢？因为他觉得他感情里面受过伤，多年的夫妻的感情，忽然间有一天看见配偶有了外遇，看见他对感情不忠实，然后感觉自己好像被弃掉一样。有些可能对方并没有外遇，对方也没有，虽然现在有人说现在的人特别是结了婚就喜出望外，就喜欢出轨盼望外遇。不过就算是这样，我看到很多夫妻啊，其实也已经名存实亡。虽然在婚姻里面好像常常一方有一种感觉，我存不存在已经不太重要，你也不太在乎我到底在那里或者不在那里。你在那种时候你就有那个感觉，就是好像被弃的感觉。有对夫妻也是，他们结婚20年了，哎呀，这个虽然这个日子也不好过，但是呢那天那个太太啊还是觉得不甘心啊，他就跟先生提醒了，老公啊，今天我们20年结婚纪念日，这样你下班回来给我买一只鸡回来，晚上我做一顿大餐啊，咱们稍微庆祝一下啊。讲了几次，先生一点反应都没有啊！他以为他没听见的，好不好？你就买一只鸡回来，晚上我来做，咱们总得纪念一下哈。啊，那个先生啊，冷冷的，哎呀，算了算了，20年何必把我们20年错误都算在一只鸡身上呢？算了。你说这太太听了这话感觉怎么样？那感觉就是好像我存不存在，好像这个婚姻其实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了。爱里面呢、被弃，你知道基督是最深的，不但死伤而且被弃。那我刚刚不过是用一些人间，就是我们人间的爱，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了解到底什么是圣爱，因为人间的爱毕竟是两个对等的个体之间的爱，男的女的都是人，两个都是同样的一种的存在，两个都是对等的一种存在。你要明白基督的爱向谁发出，这里谈到圣爱，谈到善
上帝对人类的爱，他为谁死？刚刚这段圣经我们大概都还记得，对不对？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什么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讲到这里，我看到很多人，我不知道我眼睛也不太好，光线也不太亮，我看不清你们脸部的表情，不过我想有些人大概脸部肌肉会稍微抽蓄一下。罪人岂有此理，别人都可以，难道是我吗？我大概不会。我如果是罪人，怎么可能到 Ronnie 来？我怎么可能进美国最一流的公司？我怎么可能拿到我的毕业文凭？我怎么可能是这么一个人见人爱的？哇，这个怎么可能？对不对？我们通常好像听到这个词，有点感觉被蝎子追一下，一定不是我。不过圣经常常让我们口服心服，你要知道这段圣经呢，单单三节经文就把为什么我们被称为罪人指出来。这段圣经用了三个词来描述跟我们有关的，这三个词，第一个其实中文是翻得很客气的，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这个软弱是讲到我们作为人的一个特点。软弱到底什么意思？如果你去看英文的圣经就非常清楚。那你说我们是 powerless， 就是毫无力量。你知道人有多软弱吗？人有多么的 powerless 吗？我自己在美国出过三次车祸，每一次车祸以后，我对这句话更深的体会。最后那次车祸到现在也有十几年，我在洛杉矶去一个教会，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后面突然间疯狂的有个车冲我就撞过来了，后来知道是酒醉驾车，我眼看他要撞上我了，赶快就闪过去，结果呢他擦了我过去，没有撞到我，但是呢我的车就失去控制，从三层楼那么高的高速公路啊，越过那个护栏就飞下来了。当时那些来救我的人，他们告诉我说，我们第一反应是好莱坞拍电影，那个地方刚好离好莱坞也不太远嘛。哎呀，后来他们说，我们想现在高科技不需要真人表演，所以才意识到是一个大车祸，很快冲过来，然后底下又过不来，是一条铁轨啊，他们越过那个铁丝网过来，那个车门全部变形了。我当时记得被他们车门撬开，然后呢半天还爬不出来，因为我在里面摸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不见，趴在那里摸，摸半天，后来他们就摸摸胡看，他们说这是几啊，这是几啊，他们要确定我没有昏过去。当时我从车里一出来呢，第一反应好，我看警车也到了，哇，周围都是人，我说等等，我要爬回去，干嘛？我的钱包在里面，我驾照还在里面，还想爬回去，那个车都摇摇晃晃，因为地上在漏油啊。就在那个时候，忽然间里面真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提醒，你把这一切都留在那里吧，你要知道我刚刚又借了一次生命给你。一个人除非你死亡这样近距离擦肩而过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有多么的 powerless。 其实我们都了解，如果太阳远一点我们全冻死，近一点我们都热死。我听说上几个星期这边热得不得了，我们人其实是非常 powerless， 但是圣经讲这个软弱还不只是讲我们的 physical 的 body， 不只是讲我们的身体，更是讲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灵其实非常软弱，你不觉得吗？我刚从欧洲回来，我看见太多年轻人，他们告诉我说，真的我们迷着网络啊，就没有办法，一次次对自己说，我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我一天花那么多小时在网上玩那个电动的这个 game， 我在那里下载电影一部又一部的看干嘛呢？我浪费青春，浪费时间了。但是你可以一次次的励志，但是你一次次又无法控制自己去看。人类大概只有在这些的当中才越来越体会啊，所以中国人最后有一句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承认我们没有办法。圣经讲的更具体叫做恶之行善由的你，行出来由不得你。
你可以一次是说我不再赌了，一次说我不再抽烟了，一次说我不再去沉迷在网络上。你可以一次是对你自己说，但是你一次是你继续会做，那个叫做软弱无力啊。第二样呢，中文把它翻作叫罪人，其实第二个词的罪人呢，你去看原来的英文呢比较准确，叫做 ungodly， 就是不像神。为什么圣经用这个词呢？因为本来我们被造是完全按神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唯有人是最独特的，上帝按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但是不像神呢，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啊。如果你家的孩子出去了，你总看一看孩子也不像爸也不像妈，你听了感觉会怎么样啊？爸你怎么感觉啊？真他们说 ungodly 不像神。人类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一我们说没有神，我们自己当神。第二样呢，很奇怪，你发现人一定去跟动物认同，我们明明不是动物，我们非得说我们任何行为我们都去找找看。现在很多人流行这个同性恋爱，找找看动物里面有没有，非得我们说我们就是属于高等动物。而且我们还居然找了一个猴子认我们的祖先啊！我们反正背的就看着长得跟我们比较像嘛，所以大概我们从他认祖先也不错。据说猴子都发怒，我们哪有这样的子孙呢？我们哪里会这个牛奶里面会加三聚氰胺呢？这是猴子都气死了。梁牧师有一个神学院的同学叫唐崇荣牧师，我记得唐牧师有一次说，他说以后你们骂人啊，吵架千万不要用动物来骂，有的人一吵架什么你狼心狗肺，唐牧师说这个太不好，因为这是对动物的侮辱。我觉得蛮有道理啊，我觉得再下去你如果听只是听那个猫跟狗吵架，动物吵架，他们彼此骂说你是人你是人，就算骂了。因为人类今天真的，我们自己大家都承认啊，我们简直什么都可以想得出来的，都会做。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完全不像神，完全不像神 ，ungodly。那么他用的第三个词，中文翻作罪人，其实它原来是一个现在分词，这什么意思？就是正在犯罪，你随时随处会犯罪。你不觉得这样吗？我们好像也是，比如说一听某某人中了奖，好像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啊？很奇怪哈，我们这种妒忌也好，我们这种贪心也好，我们这种生气也好，很自然你发现一出即发。所以虽然我们平时没事的时候每个人都温文尔雅，每个人都笑容满面，每个人都和和气气，但是一旦有点事情呢，马上，因为我们里面的声音说，其实我们是一个随时随处会犯罪的一个生命。有个孩子下了课，还念小学，经过一个文具店，那么他就喜欢里面一支笔，结果一看钱不够，因为口袋钱不够了，就把那个笔拿了放在包里面。结果出门的时候被那个文具店老板人赃俱获。你这么小就偷东西啊，就把他抓回去见他爸，他爸当然很生气，觉得很丢面子，被人家这样抓住啊，把孩子都揪到家里面来。那个老板还说，你好好教导你孩子啊，这么小就偷笔，长大怎么办？那个爸爸那些真是觉得很生气，一巴掌就打这个孩子，还要偷，你太没有出息，还要偷，你不想想我从公司给你拿回多少笔还不够你，我还要偷。傻子打爸，你还打我，你打我，你去，你不觉得我们其实也常犯类似的错误，对不对？我们常说公家的东西用了也白用，不用白不用。这个有的时候也，我看过有人整本那个武侠小说全是复印的，我说你哪里，哇，你真大方啊，真的，他是哪里公家的，我在单位复印的。这个其实我们常常会犯类似的错误，你看本质上都大同小异。就像听说中国那个奶品业最近也蛮难过，因为真的就是山路出了事情以后，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就特别恨那个山路，他们就骂， 上海那个光明啊、梦游啊、内蒙的那个伊利啊，他们都骂那个山路太不像话，你们太不像话。我们不过牛奶里面稍微加一点点三聚氰胺，你们倒好，三聚氰胺里面稍微加几滴牛奶，太不像话，就这样骂人家。我们其实常常是五十步笑百步。所以你看圣经的定义其实常常让一个人是哑口无言。所以圣经说谈到我们是什么呢，我们的特点是软弱无力，我们的特征是不像上帝，不前不义，我们的本质是随时随地会犯罪。我想在这个定义之下大概很少有人，真的我现在很诚恳的请求你，你们当中绝对说我长到这么大我从来没有真的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谎话的，请你举一下手，那我们向你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其实真的坦白说太难了，我们也是觉得说虽然我们里面有一杆秤，有一个标准，真的知道说好像圣经的话立志行善啊，没有谁愿意说我就要作恶，我就喜欢坏，我就喜欢害人，没有，对不对？我们受的教育也好，我们学的哎呀学雷锋，假如学雷锋真苦啊，我们那年代真的我特别羡慕那个雷锋叔叔啊，所以我看他我记得好像是袁志明说的，他说雷锋其实如果那些事他不记下来我们也不知道，他奇怪了，每一件事捡个钱啊，扶个老太太过马路啊，他通通都记下来。那记下来当然其实就有点问题，因为你吃饭不需要每一顿饭我今天吃了什么你每天都记，你大概你记两天可以，你不需要每天都记吧。哎，他奇怪每做件好事他一定要记。那个时候我们因为被要求学雷锋啊，所以我们也要写那个日记啊，我其实当时我很惨，我天天在马路上看着有没有老人家过马路，特担心，那年代奇怪，真没几个老太太过马路。那我听到没有几个老太太过来，哇，好过去，心花怒放，简直那是一帮红领巾就扑过去了，真的。都不等人家老太太，真的不知道要不要过了，反正先给扶过去再说。扶过去，对面有一帮红小兵啊，在等着，哇，又给扶过了，还没有扶过去，扶过来。所以我们常干的事是吧，因为一来迟一过去马上就可以写了，老师啊今天我看一个老人家过马路了，你看我搞到后老人家一看我们就逃啊，孩子啊放过我吧，我都不知道去哪里，我他先去哪里去。不过我们真的所以呢，我们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好，我们也很想努力去做，而我们以为做大概能够表达我很好，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你靠做你没有路，因为你是个随时会犯罪的生命。所以这段圣经其实非常重要，让我们看见地上有两种爱，地上不是没有爱，我们也常常讲爱，母爱啊，兄弟之爱啊，圣经说其实地上只有这两种爱，一种叫做为义人死，一种叫做为人人死。为义人死是什么呢？ Righteous man。 今天 Righteous 是怎么来定义的？当然是以每个人的政治立场，以每个人的意识形态来划分，我们都知道，因为你认为 Righteous， 你认为义的，对方不一定同意，因为每个人有他自己的立场和意识形态。你说我很超然，其实这种超然的坦白说还已经受了你过去的烙印。打个比方，像美国的911发生，就离这边不太远嘛，对不对？纽约那边，那么一下子3000条生命就灰飞烟灭。你想作为他们的家人，作为大概大部分美国人一定是非常痛心疾首啊，然后呢就觉得哎呀那是恐怖分子太糟糕太怎么样。你要知道同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在放鞭炮，哇太好了，3000美国鬼子被消灭了，哇太棒了。你其实仔细看任何一件事情，包括最近看那个这个香港的巴士被劫持，你看每个人的立场态度啊，林林总统通通都出来，菲律宾总统是一个感觉，那香港人民是一个感觉，然后陈荣又是一个感觉，那个凤凰台的那个叫阮赤山的又是一种感觉啊，每个人其实你看他每一个人的对同一件事情他完全会得出不同的感觉。
所以圣经上说，谈到 righteous，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以前过，哇，我们这个天下为公，我们为人民服务。现在这个口号大家后面需要加一个词，我们为人民服务，这大家比较，所以换句话说，圣经上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真的，今天大概谈到那些什么抛头颅啊、洒鲜血啊、什么解放前的泪啊，大概已经越来越少人谈，因为这个叫做为一人死是少有的。因为你的政治立场、你的意识形态，坦白说，其实时空改了，你也会改。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人 good man， 这个是跟我们更切身、更具体的。谁是你的 good man 呢？孩子眼中爸爸妈妈一定是好人，父母眼中孩子一定是好人，这个叫做以血缘关系、以爱恨情仇来区分。你的哥们儿、你的这个大学的 buddy， 你的这个最要好的同窗一定是好人， good man 好人，为人人死或者有感受。真的，这是地上今天常常让人波动心弦的、让人感动的，常常是这种爱的表达。大地震的时候，救援队他们在废墟底下发现一个母亲，已经身受重伤，当然已经死亡了，整个身体是扭曲的。本来他们要过去救别人的，但是后来那个队长说，等等，这个女士啊，死的姿势有点奇怪，所以呢就把废墟搬开，然后呢发现这个母亲竟然她身底下保护一个孩子，她那个时候三个月大的孩子，活得好好的。这个小孩一看到救援队还笑，没有想到这个孩子手中还拿着一个手机，上面竟然是他妈妈在临死以前写的一条短信，上面说，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当时很多救援队在那里感动到哭，感觉那种母爱不可思议。他们看到那个女的，知道她其实是承受巨大的痛苦，整个人已经被压得都变形，她竟然能够在临死以前还能够留这条短信，那是用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人们开始体会什么叫母爱的那种巨大的力量。我想其实世界上有很多的母亲可能会这样做，所以圣经也同意为好人死，为你的 good man 有敢做的，真有敢做的。这种爱稍微展露一点就让人非常感动，但是你知道圣爱跟这些爱来比有什么特别吗？中国人民大学，我们当中有没有中国人大来的？以前你的本科念人大的，举下手好吗？哇，谢谢哈，哇，有几位哈。那人大出了不少人才哈，这个袁世明也是人大的。那有一位教授叫于洪，其实他是中国非常著名的欧美文学史的专家。他有一年2007年到美国来做访问学者，就在 Boston。各位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他写了一篇文章，他那篇文章的题目叫《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他就在那里看观察这个，到了美国以后，当然他接触到了基督的信仰，可能也走进了教会。他说基督的爱，他的文章啊，我觉得写的真的非常深刻。我很诧异这样一个还不是基督徒哈，但是他已经看见有这样的一些分别。他说这种爱呢，第一是超越了世俗之爱的偏爱与选择，或者说地上的爱呢，虽然你很伟大，不过你一定是有选择。比如说这个汶川地震那个母亲，她可以为她的儿子写这个条短信。大概我们很难想象他的邻居的孩子，然后他把他扑在身里，然后死去给他写条短信，亲爱的孩子，你要记得我非常爱你，可能吗？不太可能。所以他说第一个，这种圣爱呢，它是超越了偏爱和选择。第二呢，上帝的爱是没有设置任何的前提和条件。 他爱世人，世上每一个，我们人很奇怪，一定会有前提条件，无形当中的啊。有人说咱们中国人啊，这个最厉害，咱们黄种人最好。有些不信神的，我听到有个人说，其实他也提上帝，他说上帝特别爱黄种人。我说你此话何以见得？他说你看上帝听说上帝用泥土造人，那他说既然泥土，一定要把它放到烤箱里烤一烤。你看那个白人，这是火候还没到，拉出来白的；黑人烤过头了，拉出来都糊了；就咱们中国人拉出来刚好金黄色。啊，所以上帝很爱中国人，你看，所以叫耶和华，就是耶稣跟华人，你看不爱？我有点胡说八道，你这。不过无论如何哈，你看，其实我们好像很容易就设一个条件，设一个前提。他说，其实呢，圣爱是与恨彻底割断了千年的大爱，我觉得这个尤其深刻。什么叫做与恨割断了千年的爱呢？其实你发现爱跟恨很，照着这个法国作家雨果讲的，爱跟恨之间的距离就像一根头发丝。很多人大概在婚姻里面能够了解，爱的时候死去活来，一旦两个人反目成仇的时候，真的你恨不得杀了对方。于洪教授承认说，基督不会怀着对罪犯的仇恨来实施惩罚，他是在对罪的惩罚当中有一种巨大的悲悯，他会因为一个生命被罪行所毁灭而痛苦，他会因为罪人的不幸堕落而伤心。我想这位教授，你不可谓他是欧美文学史的专家，所以他可能在过去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素养，加上到美国以后他比较更近距离的观察。那么他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呢？其实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刚好发生那个美国的这个维州校园血案，其实也在离这里不远，这个 Virginia V-Tech 发生那个校园血案。当时呢，一个韩国学生就杀了32个这个他的同学。我们老中当时还胆战心惊，因为开始有传言说是咱们中国人。哇，我记得这当时我们都特别难过，特别担心啊！哇，这个又出一个炉甘啊！后来一听韩国人啊，如释重负啊！啊，这韩国人真不像话啊！还好这样。奇怪，我不知道你们真的当时那个心啊，开始被揪在那儿。那么这个于洪教授他说，奇怪啊，第二天晚上就在那个 VTech 那个周围那个社区里面有一个烛光晚会，他说那个烛光晚会呢，竟然美国人点了33根蜡烛。他说33根蜡烛，怎么需要呢？他说我打电话给我的，他是个博士导师生，打电话给我的同事，给我的同学，给我的学生，几乎每个人都异口同声告诉我说，我们最多点32根蜡烛，因为不是32个死难者吗？难道我们还需要给凶手也点一根蜡烛吗？他说美国人不但点了第33根蜡烛，过了4天 VTech 有一个全校的一个追悼大会，竟然教堂的钟声敲了33下，放飞的气球是33个，而且中央草坪上面放了33块墓碑。他说竟然有一块是给这个叫做赵成喜的这个韩国学生，而且不但给他有墓碑，上面有鲜花，还有几封信。那个信谁写呢？说的是死难者的家长写的。他的文章里面甚至还列举了几封信的内容，有一封信上面说，亲爱的孩子，你实在低估了爱的力量，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爱你，你同样是一个受害者。如果教授说我不能相信，怎么会这样呢？所以他写的这篇文章叫做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他的文章里面提到一件事情来做比较，就是2004年在云南大学发生的马加爵事件。他说这个马加爵杀了他的4个同学，然后亡命天涯，这是中国很著名的一个校园的血案，后来被逮捕归案，然后呢判处死刑。
但是没想到一年以后，记者到马家爵的家去采访。他的家其实在云南一个非常偏僻贫穷的一个山区里面，到他家一看，简直真的是他爸妈生活非常辛苦。但是没想到记者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问他的爸妈说，听说你们儿子的骨灰盒你们还没有去拿，都已经过了一年了，为什么你们还不把骨灰盒拿回家？没想到一问，他的爸妈就在那里流眼泪。他对记者说，你们最好不要提，我们做父母的觉得生了这么一个儿子啊，我们已经千夫所指，无论村里面的无论周遭的人看我们都是异样的眼光，我们今天如果再把儿子的骨灰盒拿回来，我们简直就是都不必在这里再待下去了。他的姐姐再三对记者说，你们放过我们，饶了我们，就让我们安安静静活下去吧，我们不想被任何的打扰。那个于洪教授说，为什么这两个血案结果会有这样大的差别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点第33根蜡烛？所以他写的这篇文章非常感人，叫做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他就特别在上面提到基督的爱。不过我很为这位于教授难过是什么呢？大概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或者说通病吧，我们很容易用头脑去分析。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但是我为他难过，就是他没有用生命去拥抱这个信仰。你知道基督的信仰不是一套理论，理论对我们来说太多了，我们过往不知道听过多少理论，多少教义，多少教条。基督的信仰是一种生命的经历。2007年12月5号，年方50的中国人大的教授于洪，从他人民大学的教授楼一跃而下，跳楼自杀，当场身亡。这位于教授是中国国务院特别有给他特殊津贴的一个人才，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对欧美有相当深入的文学方面造诣的一个专家，先后担任过海南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最后到中国人民大学，这样一位中年的学者。人们几乎找不出任何原因他要自杀，有房有车有地位有尊重，好像什么都有。人们最后大概能找到的原因，就是他在 blog 上面，他的博客上面留的最后一句话，叫做自杀不易，活着更难。自杀不易，活着更难。我想这句话难道不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从心底喊出的话？一个缺了爱，当然人们后来发现，也许导致他直接自杀的原因是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婚姻，他的婚姻非常失败，感觉不到爱。我们大概也都同意，一个人你缺了钱，缺了工作，缺了这个那个，你还可以活下去，但是有一天当你真的感觉完全没有了爱，你很难再活下去。自杀不易，活得更难。也促使我越发的想到，何等需要爱，何等需要爱。也是这样的一个动力，真的对我来说，现在我无论去哪里，我都觉得值得。因为我们需要爱，我也需要爱，你也需要爱。咱们中国需要爱，整个世界需要爱。如果没有爱，你一定会明白，有一天你可以拥有房子、车子、位置，但是你举步维艰。就像很多人告诉我的，我们好像行尸走肉一样，好像活着，但是心是空的。爱，为什么基督的爱对我们这么重要呢？为什么十字架对你我这么重要呢？因为那里有一个极大的奥秘在哪里？ 刚刚我们讲过基督是什么，他就是上帝。上帝代表什么？代表全能、全知、全然圣洁，毫无错误，毫无瑕疵，那个才叫上帝。而当这样的上帝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代表什么？十字架是一个什么地方？刚刚我们讲过，十字架是最软弱的。一个人在十字架上的死，不但是他的手脚被钉上，然后呢衣服被剥光，然后呢他为了要呼吸，因为十字架的几根钉子承受一个人的重量，他受不了，他一定会人整个沉下去，一沉下去那个肺就压住，他就没办法呼吸，他要再撑起来再吸口，然后又沉下去，一会儿又要再呼吸，又要再撑起来。你知道到最后死的人呢是窒息而死，就是他再也没有力量撑起来了，就窒息了。当然是一个非常痛苦残忍的死法，但是那种死是最直接的告诉人什么叫做 powerless， 就是你最后的力量全部用光，你甚至没有办法让自己再呼吸一口气，连呼吸的力气都没有，那个叫做最彻底的 powerless。 十字架又是一个什么地方？我们讲过，一个人被钉在那里处死，是代表你被我们全然的弃绝，你不再是人，你受到全然的咒诅。因为凡被挂在木头上，犹太人都知道是受咒诅的。你再看一看那个地方，是个正是我们罪人本来该待的地方，那个叫做罪的工价就是死。其实十字架本来是你我的归宿，是跟我们的特点、特征、特质完全吻合。而一个就是上帝本身最有能的、最有金钱，我们是需要向上帝，他不需要向上帝，他自己就是上帝，也是全然没有任何罪孽、没有任何罪过，去替我们成为被弃绝和受咒诅。这个奥秘按照人的头脑是没有办法理解，上帝也知道，所以他自己来解释这件事情。以赛亚书53章，当你从十字架转过去看这段圣经，你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他是指基督，基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还窃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里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是耶和华上帝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基督的身上，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你有没有在任何其他的宗教、哲学、主义、信仰、口号、思想里面看见这种救赎？这个叫做基督十架的救赎。对你我的意义在哪里？他经历的死，因为罪必须要受死的瑕疵，罪必须要受死这个代价，没有办法，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基督他接受了死，他经历的死，然后三天以后复活，胜过了死。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复活，若不是从上帝那里永生的生命出来的，就没有能够胜过死的瑕疵。而当他从死里复活，圣经就见证说，正显明他是从上帝出来的。上帝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今天你，今天我，是我们是罪人，不是你当了基督徒然后立刻头上都是金光闪闪，头上都是光环。但是你要知道，你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上帝看你不再是过去那个你，他是隔着基督来看你，因为你让基督 成为你的义，披在你的身上。神让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以后，叫我们在他里面，就是在基督的里面。当我们躲在十字架的后面，当我们躲在基督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被上帝看为是义的，因为基督已经全然的接受了，也成全了一切罪所要求的，一个罪人一切的结局他全部已经承担。那个时候我们大概也才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唯有基督在我们孩子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说到这里的时候，你大概发现没有这样解释可以解释除了爱，一个最深的爱，牺牲受伤被弃，但是却无怨无悔爱我们到底。那种的爱发出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全世界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受到震撼？有人统计过，大概一般的人类学家都同意，今天全世界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将近占了人类的三分之一。为什么？因为这种最深的爱是让人真正看见一条路啊，没有爱你几乎没有路。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这对小夫妻的例子，我实在是常常为他们感动。我在德州几年以前在那里布道结束的时候，我要求说，如果你愿意让基督的爱到你心里的，让你的人生有一个不一样的开始，愿意的话举个手。我看见有一对夫妻迟疑了半天，他们举起手来。后来呢，结束以后他们来跟我交谈哈，这对夫妻他们告诉我他们结婚五年，然后他们告诉我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他们两个人也都在找律师，就打算要办离婚。最后丢了一句话给我，张牧师啊，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所以呢我们打算给耶稣一个机会。我真的很少听会这样讲，我们常说耶稣给我们机会，他们俩说他们要给耶稣一个机会啊，张牧师咱们给耶稣一个机会啊，看看他能不能改变我们的婚姻。哎呀，那么当时我要赶飞机也来不及多谈啊，我就互相交换了电子邮件啊，交换了电话。以后发现惨了，常常到他们吵架吵得不可开交就打电话过来哈、啊。我告诉各位，你不是说你信了主当然然后突然间回去哇婚姻就阳春白雪哇你情我爱 啊不是啊，我发现他们还多了一样啊，以前大概没人可听是我哇，他们就电话过来，有时候早上他们德州是六点吵架，我们那才四点啊，电话已经过了哇，那个太太在电话里说张师母倒霉，我真是瞎了眼，我怎么会嫁给这个人呢？他什么事都不管啊，我大事小事都要操心啊，我真的过不下去，我真的要离婚。意思就是让我们给他们背个书啊，你们这个同意一下，看看怎么样啊？好像有点内疚感啊，觉得当了基督徒这个啊，他电话没完呢，马上他的先生又打一个电话过来啊，张牧师，我来消毒，我要消毒来，你千万不要听啊，这样子你我太太神经病，我跟他真的神经病啊。哎呀，我也没法过啊，真的，他哦，这个常常要出门都没办法，门啊没关，窗啊没关，灯啊没关，他觉得什么都没关。有一天我们都到飞机场，好好的开开心心要度假，他说糟糕，陆地上还煮开水。我跟他说没有煮啊，他怎么想就煮了、啊，那我说怎么办？他怎么办？回家，要不然房子烧掉了。结果就赶回家，一看哪里有炉子，根本炉子影子都没有，好好的，结果飞机也飞掉了。你看这么神经病啊！两个吵得不行啊，然后他太太说：“哎呦，张师母，我现在特后悔，我就当初嫁个传道人就好，特后悔。现在怎么就嫁给他呢？哎呀，我看你们这个你恩我爱的真好哈。”后来我一听，赶快打电话去，我说：“你们这样讲的话是没把我们当人。”因为据我知道的话，其实是人大概婚姻里面其实都会吵架。我说我绝对，我跟我师母也会吵架。不过我们是有一个办法，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呢，你在婚姻里面最多就四条路， 东西南北看一看，没有路离婚走不下去，对不对？没路可走，当了基督徒呢，多了一条路，也是最重要一条路，就是往上看，那是一条通天的路。你没有神，你没有这条路。我跟我妻子真的，我们吵架以后，有时候也会不同的意见，有时候也会很生气。我说真的，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约定，我们一定跟神祷告。有时候没有办法跪在一起祷告，我们两个人各自祷告，但是最后我们一定要跪到一起祷告。因为婚姻里面我们都明白，除非上帝的爱与我们同在。我跟他举个例子，我说其实以前我也蛮内疚啊，我觉得哎呀，当传道人怎么还跟妻子吵架，太不像话。后来有一次听到另外一个大传道人，哇，他给我蛮大安慰哈。那个传道人就住在你们北卡，那个传道人大名鼎鼎叫 Billy Graham， 葛培里哈。我去过那个 Cove 哈，他那边是他的家。有一次真的，那个记者问他太太，问葛师母。我觉得问了一个很不该问的问题，他说葛师母啊，问你一个问题哈，有没有想过跟葛牧师离婚？你怎么可以问这种问题？我觉得根本不，我没想到葛师母还蛮认真的，啊，好问题，好问题，我告诉你，我想想哈。后来葛师母说，我坦白跟你讲哈，离婚好像真的从来没有想过，不过谋杀想过很多次。我听到有大的安慰哈，我问我太太，我说有没有想过谋杀？她说好像没想过，那还不错，还不错。真的，这对夫妻，我们就是在电话里陪他们去祷告，然后鼓励他们说，发生冲突，你先找这条路，找上帝。大概有半年没有他们的电话，哇，我们常常也觉得好一点。No news is good news 哈。半年以后有一天收到他们的电话，那个太太在电话里告诉我们说，张牧师张师母，现在我有点担心啊，我老公奇怪啊，最近我发现他检查门窗比我还仔细，我现在开始替他担心了，我告诉他我已经查过了，他说没关系，你一边休息。他在想，哎呀，真是我看他怎么那么主动啊，每次门窗啊灯啊，而且奇怪还比较浪漫，以前的什么结婚纪念日什么生日通通都忘记啊，现在整个人都变了，最近不声不响哦，告诉我说他已经安排了一个 vacation 一个度假，要纪念一下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哎，我特别高兴啊，那天我就跟他上了火车啊，他安排一个火车旅行啊，结果呢我一上火车，我告诉他，对不起老公，我想起来昨天晚上啊烫完那件衬衣一熨斗没拔插在墙上，哎呀真对不起啊，哎，奇怪，我怎么想这熨斗就没拔，我想这一晚上下来那个房子不知道怎么样了哈，哎，老公说拔了，我怎么想就没拔，他说真拔了，我真没拔，他说你放心，他把那个熨斗从行李拿出来了，他说你看在这里啊，你可以放心了吧，在你眼前啊，我一看我都傻了，他说，我说你这傻瓜，你出门还这么硬走啊。老公说真的，刚刚我们不都查了吗，门啊窗啊，后来你到国二区你在车上等我，我到二楼看一看，结果看到那个熨斗，其实昨天你真的拔了，不过没有跟你 confirm， 来不及了，我卷卷塞到行李，你看还好现在派上用场嘛，要不然咱们真的回去了。我记得那天真的我在电话里就问那个弟兄，我说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改变，他说张牧师真的蛮奇妙，他说那段时间我跟神一直祷告，我为我们的婚姻一直觉得过不下去走不下去，我觉得跟他没有共同的话，我觉得他这样的情形，但是那天我在祷告里面非常清楚圣灵感动我说，你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他说我跟神说我没跟自己过不去啊，我跟他过不去啊，他跟我过不去，神说你们两个在我眼里不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你跟他过不去就是跟你自己过不去，如果你对你自己犯的错误可以有一百个理由来原谅，你为什么不能接纳他，你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他说我被提醒，我跟神说上帝啊，道理我也知道啊，你说两个人成为一个人，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感觉，我已经没有爱，我现在真的握着他的手好像左手握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说这个时候圣人就提醒我说，你现在知道问题在哪里，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因为你里面已经没有爱，你更当来寻求我。你现在该知道怎么祷告，你要求让我把爱给你，我就是爱。他说突然间我被上帝点醒了，以前祷告的时候也是上帝啊，你改变他，你看他怎么会这样，那一刻上帝提醒我是你的问题，因为你里面没有爱。为什么花前月下你越看他越美，是因为有爱。为什么今天你越看他越不顺心，是因为你里面没有爱。你现在知道问题是在哪里，那医生说我就照着这个上帝啊，让你给我爱。我真的我现在发现我心里面已经爱干掉的人，已经枯干的人，我对他里面已经没有任何的爱。上帝啊，你是爱，我来寻求与你爱的连接。他说也真奇妙啊，我一次两次到后来真奇妙，以后呢常常我在这样的祷告里面，突然间我会想起以前我们在约会的时候，想起以前我们在花前月下，所以我越想他越可爱。然后忽然间我就想到我其实要负很大的责任，为什么他会变成今天这样神经质呢，是我从来家里面大事小事不管了，我没有给他提供任何的安全感，我忽然就觉得很对不住他。他说常常呢我就想到，上帝啊，我真感谢你给我这个太太，你知道我是这种个性，你知道我是这样粗心大意，还好你给他，你把他给我，所以房子还在，还好你让他，所以今天真的我们还有这样一份家业。他说我到后来呢我简直是等不及说阿们了，我赶快站起来，只要太太站我一定过去抱着他，我跟他道歉。但是那天最让我感动是什么，他太太在电话里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真的找到了一只可以依靠的肩膀，我真的发现我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这对夫妻我非常感恩，他们不久以前回了中国，两个人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我们下决心海归，因为想到我们大学的同学，想到很多我们的朋友，他们跟我们一模一样的状况，他们需要上帝的爱。神怎样救我们到今天能够有这样幸福的婚姻，我们需要去传递。他们心里也在追寻，但是没有神，从哪里真正寻得爱的答案，寻得爱的真谛。我们在基督里得着的，我们要去与他们分享。满心感谢神，我看见一条路，我看见婚姻里面的路，我看见我们人类的路，我也看见我们中国的路，我看见世界的路。在基督里真正寻到上帝的爱与他连结，我们人生一定有路。愿上帝祝福各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周末的夜晚你召集我们在这里绝不偶然，你深知我们每一位内心的需求。主啊，我们在地上有很多追寻，但是内心最深的我们渴望那份爱，哪里有真爱。主啊，你告诉我们到十字架底下来吧，十字架里面有爱，最深的爱里面你已经为我们死了，你为我们遍体鳞伤，你为我们受到离弃、抛弃、拒绝，你却毫无条件，你却这样无怨无悔爱着我们，直到如今还是一样。也许在过往我们已经多次拒绝你，但是今天你仍然说回家吧，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你的伤口，你的渴望，神都知道。让我们一同在爱中活过来，我们何必继续走在没有爱的路上。神就是爱，你愿意更深的认识他吗？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如果有亲爱的朋友，你愿意更深来认识这一份圣爱，基督的爱，你更加的靠近他，你接受他，你更多的了解他，
鼓励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代表你的心愿，我们要奉主的名来祝福，谢谢主。接下来可以放下，谢谢主，感谢神。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谢谢主，谢谢主。还有没有？感谢神，看到了，接下来请放下，谢谢主，谢谢主。耶稣看见你们，这位奇妙伟大的上帝，他造我们，他更知道我们的内心。亲爱的朋友啊，人活着是越来越从外面往里面，何必我们再放弃里面往外面呢？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去认识这份天上来的大爱，陌生的爱，是于洪教授一直在追寻的，可是他没有拥抱这个爱，以及他付出了这样的生命。让我们拥抱他吧，拥抱他，你前面的路将不再一样。你愿意吗？刚刚举过的不必再举了。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吗？请你此刻把你的手举起来，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接下来请放下。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巴不得你走出这个会场的时候，上帝那温暖的大爱已经包围充满在你的心灵里面，除去你一切的惧怕，除去你一切的忧虑，他要与你同行。我最后再问一次，我实在不愿有一位漏掉的，刚刚举过的都不必再举了。如果你还没有举过手，那是这一刻你预计的这个动作代表你的一个心愿，要与神的爱来相连接，来接受他，认识他的。谢谢主，请举起你的手，谢谢主看见了，谢谢主。接下来请放下，谢谢主，感谢神，感谢神。接下来请放下，谢谢主。好吧，我们大家一同站起来好吗？我们一同站起来，站在上帝的面前，为我们这些位愿意接受耶稣的亲爱的好朋友来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祷告。我相信今天晚上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你跟我，我们都需要再次站在十字架底下，被他的大爱充满。我们在这里一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做一个祷告。我这边邀请这些朋友，我在这里祷告的时候，请你跟着我说一句祷告，请你说一句好吗？我鼓励你，你可以声音大一点，或者你小小声都没有关系。刚刚没有举手的，但是你愿意这一刻来接受耶稣大爱的，我说一句，也请你跟着我说一句好吗？来，我说一句，请各位跟着我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真诚的感谢你，今晚你找到了我，我心里相信你，我口里承认你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主动接受十字架上的大爱，这个你给我的意志和给我的信心，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谢谢耶稣的拯救，求你的爱充满我的心。谢谢耶稣，你也使用我的生命见证神的大爱。靠着你给我的力量，我如此真心诚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阿门。我们特别为这些朋友来向主献上感恩，好吗？好，谢谢。